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李兰。在跟你呢一块去研习《列王记》上下的时候，不知道你有什么领受没有啊？如果你有什么问题，欢迎你来信向呢杨天成传道来去呢啊讲一讲啊，跟他讨论一下，或者呢你有一些得着，也鼓励你呢跟他分享你的一些领受。那么其实这卷书教导我们很多功课，那就是呢我们必须得行在神的面前，要正直哈。那么整个生命记的一些的道理啊，一些的精髓啊，就是说我们如果行神眼中看为好的事情啊，我们谨守跟他立的约，神就会祝福，那否则的话呢神就会咒诅啊。那么盼望呢我们在日常生活里边，我们也要不要忘记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曾经跟神立约，我们呢也愿意在日常的生活里呢行出神啊他交付给我们、教导给我们的功课。我们先来听一听《列王记》的第二十讲。
了解王国历史，从以色列犹大国的治乱兴衰、君王行止更替，领受属灵教训。列王记上下。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杨天成，欢迎收听真道分解。我们现在正在研读的是列王记上下，今天已经进入到了列王记下的第二十讲。上一回呢我们已经看过北国已经被亚述所灭，残余的犹大虽然经历了西西家的改革，可是国力也难以恢复到鼎盛的阶段。特别是西西家曾在晚年的时候向巴比伦展示犹大的财物，就种下了日后巴比伦掠夺和攻击犹大的种子。今天我们会继续的讲到西西家王之后的王朝，分别是马拿西、亚门和约西亚的王朝。我们今天研读的经文是在列王记下的21章1到23章的第30节。西西家带领犹大走上了灵性复兴的道路，但继位的马拿西却与他所做的背道而驰。列王记下21章1节记述西西家的儿子登基做王的时候年12岁，他在耶路撒冷做王55年，是在犹大诸王中做王最长久的人，也是在犹大诸王中作恶最多的人。他曾与西西家共同执政10年，父亲在世的时候他大概还没有离弃神，可后来父亲去世，他就受到亲亚述派系的影响，背叛了耶和华，成为最坏的王。由此可见人犯罪倾向的严重。列王记下21章2到3节记述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的外邦人所行可憎的事，重新建筑他父西西家所毁坏的丘坛，又为巴利筑坛做亚舍拉像，效法以色列王亚哈所行的，且敬拜侍奉天上的万象。 这些技术说明马拿西堕落程度已经是很深的，外邦中最坏的他都吸取了，更有比这更坏的。在第四到六节说他在耶和华殿中筑坛，并使他的儿子惊火，又观照用法术立交鬼的和行巫术的。可见他不单在神的殿中枉作枉为，还失去人性，竟把儿女献给偶像为祭，做出神看为可憎的事。马拿西把外邦的偶像移进了神的殿中，用偶像代替神，在神的殿中敬拜侍奉偶像，比他父亲亚哈斯还要可恶。而且他不单自己惹神的怒气，还引诱犹大的百姓和他一起作恶。神的百姓是神的工作，也是神的见证。当神的百姓不能显明神的见证的时候，神就会暂时的放弃他的百姓。因为神重视生命见证过于工作，如同神重视做工之人的品格过于工作一样。以色列人失去了见证，神就放弃了他们。现在犹大也面临同样的危机。神借着勇敢的先知说出他对犹大和马拿西的责备。21章13节中的准绳和线砣象征着审判，神必倒空耶路撒冷，向人将盘倒扣，要将里面的东西倒空，洗净一样。他将他的百姓掠去，因为他们大大的惹动了神的愤怒。除了拜偶像，马拿西还流许多无辜人的血。根据旁经以赛亚升天记，马拿西将先知以赛亚据为两段而死。列王记下没有记载神怎样的击打马拿西和犹大，但在历代之下33章10到11节记述了马拿西曾被亚述王掠到巴比伦去，他在囚牢中悔改归向神。因为他真诚的悔改，所以满有怜悯和恩典的耶和华就垂听他的祷告，让他归回耶路撒冷继续当政。他回国以后果然把各样的偶像和惹神愤怒的东西除去，又开始学习敬畏神。只是太晚了，他个人虽然悔改了，但犹大却没有回转过来，他的百姓和他的儿子都效法他早年的行径，得罪神。可见做领袖的真是要额外的谨慎自己的言行。做领袖的也许本人在日后可以悔改，但是因他而受害的人可能一生也不能挽回。
列王记下5章15节上，乃曼带着一切跟随他的人回到神人那里，站在他面前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
马拿西离世以后，他的儿子亚门接续他做王，神只给他2年的时光，因为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以他父亲马拿西所行的一样，行他父亲一切所行的，敬奉他父亲所敬奉的偶像，离弃耶和华他列祖的神，不遵行耶和华的道。马拿西晚年好不容易才使犹大的败坏缓慢下来，亚门一做王立刻就恢复他父亲所造成的败坏， 使犹大仍旧停留在马拿西所做的恶中。亚门没有从他父亲的身上吸取教训，反而使百姓更深地陷在罪中。他不敬畏神，神也不容忍他，他就被他的臣仆杀了。在百姓中失去了神的权柄，混乱就产生了，制造混乱的人就灭亡在混乱当中。这就是亚门的下场。列王记下21章24节说，但国民杀了那些背叛亚门王的人，立他儿子约西亚接续他做王。不是有政治力量的人对付背叛的臣仆，而是国民。这事的背后让我们看见神掌权的手。马拿西把神的百姓带到被掠的阴影中，但神仍然给犹大留下机会。他不允许使百姓陷在罪中的人长久活着，又使那拣选神的约西亚做王，为要使犹大真正的全家悔改，好改变要被掠到外邦去的惩罚，使他们可以继续的活在神的应许地。约西亚做王的时候只有8岁，但是神给他的评语是，约西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行他祖大卫一切所行的，不偏左右。约西亚没有承接他祖父和父亲的愚昧，他依靠神，神就不因为他是作恶人的后代而不纪念他，还给他机会带来犹大最后一次的复兴。在约西亚的身上显明了神不偏待人，谁寻求神，神就纪念谁，谁离弃神，谁就承担败坏的结局。在神面前，个人要负个人自己的责任，推卸责任是没有可能的。在约西亚执政年间，先知西番雅和耶利米也开始了侍奉。哈巴谷的侍奉也许直到约西亚统治的后期。约西亚的时期是犹大国最后的改革时期，他以坚定的行动对抗偶像，并激励百姓归向耶和华。约西亚作王18年的时候，指示了大祭司修理耶和华的圣殿。从这件事上来看，当时犹大的属灵领袖不认识神，造成了约西亚的改革缓慢的进行，属灵的事上也松懈。一方面是过去的败坏所遗留的影响，更主要的是失落了神的律法，使犹大失去了该走的方向，也不能显出神在百姓中的权柄。没有神的权柄，复兴只能停留在表面上，不能深入。正如今天我们修建教会，单有外表建筑的修缮和仪式的更新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弟兄姐妹真正的认识神的话，渴求神的话，并活出神的话，这样教会才能够被建立起来。约西亚向神存敬畏的心，经过了2年的考验，神向他做了明显的带领。大祭司希勒家在神的殿中找到了律法书，这律法书是摩西5经的一部分，这些经典是神与以色列民所立的约，不但包括神的吩咐，就是禁戒他们敬拜别神和偶像，也阐明了神对悖约的处理，犯罪的人和他们所住的土地也都会被咒诅。犹大面临家破人亡的命运， 就是因为违背了神在西乃山与他们所立的约。希勒家把书交给了沙番，沙番就在王面前宣读那书。这段发现律法书的历史，说明了神的百姓离弃神的关键在于失去了神的话，或是有了神的话却不遵行。君王和祭司都不知道神的律法是什么，律法书被埋没在殿中，没有人去理会。这事在西西家以后就发生了，甚至还可能要推早到亚哈斯的日子。没有神的律法，人就走自己的路。圣经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过去是这样，今天也是这样。列王记下22:11-13说，王听见律法书上的话，便撕裂衣服，吩咐祭司希勒家与沙番的儿子亚西干、米该亚的儿子亚格波、书记沙番和王的臣仆亚撒雅说，你们去为我、为民、为犹大众人，以这书上的话求问耶和华。约西亚不以自己有王的位分和尊荣，当神的话向他打开的时候，他就向神真诚地认罪悔改。的确，不管人有什么，甚至是属灵的知识，做了神学的权威，那人若不是实实在在的以神的话为生活的指导，他在神面前仍是一无所有，他的知识也与他无异。遇见了神的权柄，接受了顺服了神的权柄，人里面就有了光。约西亚差人去求问神，神就借女先知户勒大告诉约西亚神对被盗的犹大的安排，也指出犹大应该选择的道路，同时也给寻求神的约西亚一个安慰。昔日神给约西亚的指引，也能在今天应用在我们的身上。这就是第一，神要的是整体的见证，神要得的不是约西亚的个人，而是犹大整体的见证。如今神在他的教会中所等待的也是这样整体的见证。第二，神必定纪念求告他的人，正如诗篇51:17所说，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神的眼目查遍全地，他定睛在敬畏他的人身上，纪念他们从心中发出的寻求，他总是给那些真诚悔罪的人机会。第三，就是神等待他的子民回转，向他们指出脱离咒诅的路。神不愿意看见恶人灭亡，他却愿意看见他们悔改，正如在耶利米书7:5-7所说，你们若实在改正行动作为，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就是我古时所赐给你们列祖的地，直到永远。在23:1-14，我们看见约西亚将改革的运动推展到全国。他先是传递神的律法，再与民立约，之后再清除异教。他将犹大民众都召集在殿的里面，用律法书劝慰他们。神的话是唯一的属灵准则，指出百姓背约的罪行，并神对他们的要求。之后，王要犹大民众重新接纳神与他们所立的约。 尽心服从神的吩咐，然后洁净圣殿，包括废去巴利和亚述敬拜所的器皿、祭司、偶像和娼妓的屋子，继而将改革的范围延伸到犹大全国，彻底的清除了由所罗门王起一直到最近的马拿西王所带来的异教，除去了散布在各地勾引犹大人犯罪的丘坛，将崇拜和圣职人员集中在耶路撒冷，使犹大的宗教受到控制，免得灵性软弱的民众被异教习俗引诱而离弃神。约西亚要改革的范围不单单在圣殿和国中的丘坛，他的改革比以往任何一次更彻底。首先，他越过了犹大的境界，连以色列的丘坛也予以清除，将骨头烧在伯特利的坛上，应验了列王记上13:1-2所记先知的预言。第二，就是约西亚将以色列国的祭司杀在坛上，以除后患。他并没有杀犹大丘坛的祭司，因为犹大祭司是利未人，但以色列的祭司不是利未人，却是耶罗伯安擅自案例的。第三，约西亚的改革不只限于公开的崇拜，连私人的所有的在个人家中的神像和可憎之物都除掉了。第四，约西亚重新守逾越节，逾越节是纪念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继而在西乃山与他们立约的重要日子。600年以后的以色列人已经把这约忘得一干二净了，自从士师撒母耳起，一直没有按照律法书守着逾越节。约西亚重守着节，是表明再一次坚守神的约。可悲的是，虽然约西亚行了改革，但是犹大百姓中真正悔改的人不多，所以神的刑罚仍然临到犹大。
怎样做个属灵领袖？
目标与管理。神给了你大的方向和意向，怎样将它付诸实行呢？透过具体的目标和计划。如果有了具体的目标，计划就容易去行动了。比方说，你有意向去建立教会，但是该怎样去建立教会呢？就该借着定下目标，将意向换为行动。比方说，定下目标，一年以后建立3个点。你会发现这样的表述有5个特点。一，具体不抽象。二，是可以传达不含糊不清的。三，是可以完成的。四，可以评估的。五，具有指导行动性，不是空谈。好的目标具有这5项特点。领袖领受了意向和团队定下了具体目标，也就是使命宣言，就可以按着这目标去做细致的计划。再拿刚才的例子来讲，意向是建立教会，目标是一年后建立3个点。接下去可以再问，怎样去建立呢？什么时候做？从什么地方做起？谁去做？需要什么资源？怎么知道是不是达标？这都是重要的问题。第一，怎样去做？目标就是决定要去做什么，决定了要做的事，接下去就要该问怎么去做了。这问题会刺激我们思考可以采取什么相关的行动和行动的步骤。我们可能有很多的事情要去做，很多的意念，但是要决定什么事情要先做，什么事情可以挪后。比方说，建立教会， 那不光包括建立聚会点，还包括建立信徒的生命，包括传福音、栽培训练。第二，什么时候做？从什么地方做起呢？这是决定行动的日程。一旦决定了要做什么，下一步就要拿出月历、日历，给团队一个时间上面的规限，定下行动的时机。当然，这得先评估每一项工作所需要的时间，然后按工作的项目、步骤、阶段一步步完成。比方说，从明天开始做，从下个月开始做，先从本家本村做起，还是先从哪一个群体做起呢？第三，谁去做？领袖不会一手包办所有的事，领袖就是能够看准每个人的恩赐，把他安排在适当的位置上，使他能够有效、甘心乐意地使用恩赐去完成事工。罗马书的12:6-8，哥林多前书的12:8-10，28-30，以弗所书4:11，都谈到恩赐的种类和配搭。好的领袖能够动员很多人发挥恩赐，同心去建立教会。第四，需要什么资源呢？这就是预算。路加福音14:28，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计算花费能盖成不能呢？当然，我们要凭着信心去相信，用神的方法完成神的事工，断不会缺少神的供应。但是，正如之前我们也讲过，要做忠心良善的管家，所以在计划步骤工作的时候，也要估计预算，有智慧的管理金钱，清楚的交代所需所用，这样子在分享意向、推动别人奉献的时候，就更加能够鼓励更多的人参与了。第五，怎么知道是不是达标了呢？一年以后，是不是建立了三个点呢？信徒的灵命素质怎么样呢？有多少人加入了教会？多少人参与了崇拜？多少人委身受浸？多少人参与服事？比方说传福音、探访、为人代祷、栽培别人、奉献等等呢？当然，这些数字不代表一切，但是一些量化的资料有时候也能够反映所建的教会有多扎实。以上就是呢我们所讲解的目标和一些呢具体的规划的安排。盼望呢这些的步骤可以帮助我们呢不光啊是在大的方向里面呢可以有个好的个规划，或者是在我们小的每一年的一些的属灵目标里边呢，也可以用刚才所讲的一些方法去帮助自己呢达成一些属灵的目标。盼望呢这些方法呢也可以成为大家的帮助。好，今天呢就跟你分享到这里，愿神祝福你，再会。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来信与我们分享。电邮地址 zhendao@liangyou.net 真道@良友.net
我将